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黎珊。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6日星期四，由健康520特别赞助的健康你我他节目，将在12月27日在希望之声 TV 的 YouTube 频道上线播出。届时我们特别邀请了三高代谢宝的研发单位，台湾一某田健康生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长雄先生来做节目，同你一起分享健康知识，并现场解答你的健康疑问。播出时间是美东的12月27号晚上9点，台湾或者香港时间是12月28日早上10点。请锁定 YouTube 希望之声 TV 频道。下面是财经世界的详细内容。FX168 财经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12月25日圣诞节发表讲话，指控中国士兵非法营运巴拿马运河。川普在他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讲，祝大家圣诞快乐，包括中国那些很犀利的军人，他们怀着满满的爱心，但是非法地管理着巴拿马运河。110年前我们修建巴拿马运河的时候损失了38000人。中国士兵每次都确保美国投入几十亿美元的修复资金，但对任何事情竟然只字不提。除此之外，川普还对加拿大和格陵兰岛发表意见。他说，还有加拿大州长杜鲁多，加拿大的公民税收实在太高，如果加拿大成为了我们的第51个州，他们的税收可以减少超过60%，企业规模即刻翻倍，还可以得到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比得上的军事保护。同样，格陵兰岛的人民，美国基于国家安全需要格陵兰岛，他们都希望美军驻守在那里，而我们会这样做的。川普随后提名了迈阿密的大德院专员海文·马里洛·卡布雷拉做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强调要重新确立美国对运河的控制权。他在发文中警告说，巴拿马在巴拿马运河上疯狂地剥夺我们，这件事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最疯狂的想象。川普还表示，海文是美国第一原则的坚定守卫者，真的很少人好像海文那么了解拉丁美洲的政治，他会代表美国在巴拿马出色地捍卫我们的利益。 CNN 报道提到，川普想扩大美国领土的努力，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似是一种谈判策略，同他想重塑美国贸易政策的更广泛目标一致。观众朋友如果认同川普指控中国在巴拿马的红色渗透，选一；如果不认同的话，选二。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精彩点评。12月26日，市场还在圣诞节的气氛中，大部分的欧洲主要市场会在星期四休市，美股期货交易窄幅波动。而在这个之前，亚洲的股市大多数上升，日本股市领涨，投资者对年尾股市有望再创强势表现保持乐观心态。由于避险资产需求减弱，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今日市场的焦点是美国上个星期初请失业金数据。虽然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政治挑战加剧，全球股市仍有望连续第二年录得超过 17% 的增长，这个主要得益于华尔街股市第二年的巨大涨幅、人工智能的热潮和强劲的经济增长，吸引了更多的全球资本流入了美国资产。汇市方面，美元仍然维持近两年的高位，对一篮子货币在 108.15 附近交易，人民币对美元跌穿了 7.3 大关，创过去一年新低。汇率下跌主要是受到中美国际收益率差距的扩大的压力。由于美联储货币政策推动，美国国际收益率持续上升，进一步拉大同中国国债的利差，吸引更多资金流入美国资产，对人民币形成了压力。现在华尔街投行普遍预测2024年底美国对人民币会稳定在 7.3 附近，2025年可能会在 7.4 至 7.6 之间波动。影响汇率走势的最大变数是美国的贸易政策，特别是川普政府的关税策略。另外，美元指数的变动亦会对人民币汇率造成直接影响。 加密货币方面，比特币跌了 0.37%， 报 98,071 美元，延续跌势。这个主要是因为美联储重新定价鹰派政策。俄罗斯财长 Anton Siluanov 在12月25日表示，俄罗斯企业因应西方制裁，在立法变动之后开始用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做国际支付。大宗商品方面，原油价格继续上升，投资者关注中共的刺激措施和美国的库存前景。现货黄金升了 0.4%， 报在2625美元附近。今日早上，美股三大股指集体低开，标普500指数跌 0.25%， 道指跌 0.22%， 纳指跌 0.26%。 自由财经报道，美国国债在11月首次突破了36兆美元，债务仲继续快速累积，没见到有减速的迹象。马斯克最近在 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节目中再次警告，美国破产可能已经迫在眉睫，因为国债利息支出已经占了美国政府总收入的接近 23%。 马斯克指出，2024年美国国债利息总额达到 1.12 兆美元，而联邦政府全年收入在 4.92 兆美元。他说，当他见到这个数字，立即意识到情况很紧急，因为这个数字还在不停地上升，如果不尽快地采取行动，整个政府的预算最终都会用来支付利息，到时候美国政府真的会破产，社会保障没钱，医疗保险没钱，什么都没了。他还比喻说，这个情况就好像一个人欠了一大堆的信用卡债，是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所以美国政府一定要减少开支。报道指出，其实美国联邦政府技术上不可以申请破产重组，国会需要决定是否容许联邦政府拖欠债务。美国政府可以印钞还债，但这样就会令到美元几乎变得一文不值。专家警告，美国靠印钞来维持运作有严重后果，因为通胀会侵蚀美国的购买力，最终影响的是全体市民和经济稳定。彭博社专栏作者、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恩在12月25日撰文说，到2025年，中共党魁习近平可能要面对五大挑战。这些挑战会决定中国在这十年剩余时间的发展走向。裴敏恩提到，习近平喜欢用暴风骤雨来形容未来几年中共可能面临的危机。幸运的是，他现在还未遇到过这么极端的情况。不过，如果川普在2025年重新入主白宫，毫无疑问，等紧习近平的是第一个风暴，就是中美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第二个关键考验是中共领导层能不能够重振经济。第三个挑战是习近平会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表现有多灵活性。第四个问题是，在影响力有限的情况下，怎样积极参与结束乌克兰战争。如果做不到，习近平可能会面对一个最终而且曾经难以想象的困境。川普策划的潜在和解可能会成为对北京的双重打击，习近平和普京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同时美国可能因此腾出更多的资源和精力进一步加强和中共的竞争。习近平能不能够避免这个结果依然是未知之数，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执政超过十年之后，习近平明年作出的决策很可能是他任内最关键的决定之一。在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即将展开他的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全球最大科技公司的领导人对新政府的态度显得截然不同。随着科技领袖在川普新政府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直谷现在正大规模地进军华府。根据国会山庄报报道，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是川普团队中最知名的科技巨头之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直谷高层被任命加入继任总统政府的重要职位。在12月初，川普任命了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萨克斯为白宫的人工智能 同加密货币嘅专责官。川普仲任命咗软体公司帕兰泰尔嘅资深顾问海伯格做副国务卿，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同埋环境事务。而政客报道，川普考虑委派帕兰泰尔技术长桑卡尔出任国防部最高研究同工程职位，仲提名国防新创公司安道里尔嘅共同创办人史蒂芬斯加入五角大厦。报道仲提到，八年前直谷基本冇咩人支持川普，但近年嚟川普同共和党似乎喺直谷取得咗进展，好多过去支持民主党嘅科技业高层，今次选举都改为支持川普。曾经批评过川普嘅科技巨头，正纷纷涌向川普嘅海湖庄园。随住经济放缓，中国最近出现咗以韩剧《鱿鱼游戏》为灵感嘅新型诈骗手法。根据路透社12月25日报道，呢啲嘅诈骗者专门锁定财务困难嘅人，以高额嘅奖金同埋债务重组作为诱惑，诱骗佢哋参与所谓嘅自律挑战，但最终令到受害者陷入更大嘅财务危机。参与者通常要支付几百美元嘅报名费，之后在一个房间里头单独住几日，期间要严格地遵守各项规定。很多人往往在第一日就因为违规被淘汰。这些违规行为通常是由主办方透过监视器画面判定，但这些判定是不是公平受到很大的质疑。除了自律挑战之外，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亦都警告民众要提防收取高额服务费的债务中介。数据显示，截止11月，中国家庭贷款总额已经达到了 82.47 兆元人民币。由于经济持续放缓，加上官方承诺推出包括提升家庭收入等一系列的振兴措施，令中国民众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而这些情况正好被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三12月2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俄罗斯今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达到 9.5%， 是12月23日的一个星期内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 0.33%。 俄罗斯国家统计局认为，这个升幅主要是由于水果和蔬菜的价格受到季节性波动影响。黄瓜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价格上涨了 8.3%，而番茄的价格亦都上升了 1.9%。 俄罗斯央行货币政策部门负责人在12月24日表示，全年通胀率预计会介乎于 9.6% 至 9.8% 之间。而在12月，俄罗斯家庭对于来年的通胀预期亦都升至 13.9%， 是今年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每星期星期一至五为你带来全球最新最真实的市场资讯以及经济热点议题，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帮到你，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感谢你的支持和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